们今天学习的经文是《使徒行传》25章的前半部分哈。在开始之前呢，我还是用几句话简单的概括一下前面几章的内容。那在第21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到达了耶路撒冷，在第7天，他就在圣殿当中被捕哈，被犹太人逮捕。那罗马军队的千夫长呢，怕城里发生动乱，就解救了他。那但是犹太人密谋呢，要在路上设埋伏杀死他哈，所以千夫长呢就派他的一半的军队哈，驻耶路撒冷的一半的军队护送凯勒到保罗到了凯撒利亚，然后把他交在管理当时犹太省的那个犹大省的那个罗马巡抚叫菲利斯的手里。在上一章就是第24章的时候，我们看到那一章讲到的是保罗在菲利斯和大祭司长老面前受审。那犹太公会呢派了一个专业的律师哈来控告他哈，保罗为自己辩护。那虽然菲利斯没有发现保罗有什么罪，但是他还是把保罗囚禁在凯撒利亚，囚禁了2年啊。那到他最后离任的时候，他因为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继续的把保罗留在监狱里啊。那是我们前面几章的内容。那24章结束的时候，24章的最后一节经文是这样子的哈，说过了2年，波求菲斯都接了菲利斯的任，菲利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留保罗在监里。这是我们上一章的最后一节。那我们来看今天的经文。菲斯都到了任，过了3天，就从凯撒利亚上耶路撒冷去。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他控告保罗，又央告他，求他的情，将保罗提到耶路撒冷来，他们要在路上埋伏杀害他。在这里我们看到哈，保罗虽然在凯撒利亚蹲监狱已经蹲了2年，但是在耶路撒冷那个地方的犹太人还没有忘记他哈，还是对他有刻骨的仇恨，他们又在这个新一任的巡抚面前控告他。那我们这里面的第3节里面有一句话说央告他，求他的情。那在原文希腊文当中呢，本身的意思是说这个央告他是说不停的恳求他，希腊文用的那个时态是不停的恳求巡抚然后求他的情是说求他施恩给他们，或者求他向他们行行好，这个意思要这个新任的巡抚把保罗带到耶路撒冷来，他们好在路上就把他杀掉哈。他们看到犹太人的仇恨。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哈，菲斯都却回答说保罗押在凯撒利亚，我自己快要往那里去，又说你们中间有权势的人与我一同下去，那人若有什么不是就可以告他。那我们看到菲斯都没有立即答应犹太人的请求，他而是用了一个很合理的理由拒绝了。那我们继续往下看，菲斯都在他们那里住了不过10天8天，就下凯撒利亚去。第二天坐堂，吩咐将保罗提上来。保罗来了，那些从耶路撒冷下来的犹太人周围站着，将许多重大的事控告他，都是不能证实的。我们看到这个新任的这个巡抚菲斯都哈，他虽然刚才我们在上一节经文里面看到他拒绝了犹太人的请求，说要把保罗引渡到耶路撒冷来哈，但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还是实现了他自己的承诺哈，在犹太官长面前审讯保罗啊。我们看到这两节的时候，我们可以想象一下那个场景哈，保罗在巡抚面前受审，巡抚坐在高高的审判席上啊，审判席上，那有那么一群铁了心要杀死保罗的人围着一圈站着，把保罗就站在中间，让保罗站在中间啊，然后他们用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控告他。保罗没有被吓倒哈，而是勇敢的为自己辩护啊，他的辩护在第8节哈，和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是一样的，只不过更简洁。保罗就说了一句话，保罗分诉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 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啊。那那些犹太人也无话可说了，因为确实是如此啊。但菲斯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听我审断这事吗？啊，我们看到我这个用红颜色标出的哈，这是我们第二次看到，从24章的结尾到现在，我们第二次看到要讨犹太人的喜欢这句话哈。我们看到这两任前后两任的巡抚，他们的施政方针是一样的哈，他们的施政方针是一样的。联系这一章的上下文，我们再一次看到啊，这个第二任的巡抚也是很狡诈的啊，这个菲斯都也是很狡诈的。那刚才从我们刚才读过经文，我们看到一开始是祭司长和犹太的首领要请求，再三的请求他把保罗解到耶路撒冷来，他没有满足他们的要求啊，因为他自己，我想他是一个罗马巡抚，他可能是不愿意被犹太人的首领来摆布哈，这是他的一个心理。但是在这里面呢，我没有看到他又不想得罪犹太人的领导阶层，他又想讨好他们哈。那讨好他们的目的是维持这个政局的稳定呢，所以他也故意当着他们的面问保罗是不是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哈。那如果我们读完这一章，读完我们这25章的话，我们在后半部分，当然我们讲到不会讲到这部分内容，在后半部分我们也会看到，在管理犹太人的那个亚基帕王面前，这个菲斯都给的又是另外一个理由哈，他为什么问保罗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他给的又是另外一个理由哈，他说第二天我便坐堂啊，这是他对亚基帕王说的话哈，第二天我便坐堂，吩咐把那人提上来，告他的人站着告他，所告的并没有我所逆料的那等恶事，不过是有几样辩论为他们自己敬鬼神的事，又为一个人名叫耶稣是已经死了，保罗却说他是活着的，这些事当怎样纠问我心里作难，所以问他说，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里为这些事听什么。好，我们看到菲斯都在这里给的理由啊，不是讨犹太人的喜欢，而是给的理由是我心里作难哈。大家看英文，他说我 being at a loss how to investigate such matters。他之所以问保罗愿不愿意上耶路撒冷，他说是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样来断这个案子哈。我们看到这位巡抚他的心理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哈。那到此为止，我们看到保罗他所处的境地是非常险恶的哈。那犹太人是迫不及待的要得到他，要杀死他。那巡抚呢，在这里也有意要满足犹太人的愿望哈。我们看保罗的反应。保罗说：“我站在凯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这也是你明明知道的。”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我要上告于凯撒。菲斯都和议会商量的就说，你既上告于凯撒，可以往凯撒那里去。那在第22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上一任的巡抚面前说在千夫长面前说他生来就是一个罗马人啊，所以他在这里我们看到他行使了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向凯撒，也就是向罗马的皇帝哈，凯撒就是罗马的皇帝，他向罗马的皇帝上诉啊。那在这里呢，他也再一次义正辞严的声明了自己的清白无辜。这是我们今天要学习的经文哈。很显然我们这段经文和上一章是上一章的一个延续。那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我上一章讲到的主题是基督徒与世界哈，或者另外一个题目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哈。那上一篇讲到的时候，我讲到三点，我讲的第一点是作为基督徒我们要诚实。我们不可以像那些犹太人哈，在巡抚面前对巡抚是满口的奉承，满口的阿谀奉承哈。那另外一方面，他们有违背实诫做假见证哈。那我上次讲到第一点是基督徒要诚实，那第二点我讲到 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会受到逼迫，但是在逼迫面前，我们要有勇气承认自己的信仰，要为耶稣基督做见证。在逼迫面前要承认耶稣基督信仰哈。但是如果大家还记得24章这一节经文的话哈，我们就看到保罗在逼迫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哈。保罗说，他们现在所告我的事并不能对你证实了，但有一件事我要向你承认就是他们所称为异端的道，我正按着那道侍奉我祖宗的神，又行合乎律法和先知书上一切所记载的，并且靠着神盼望死人无论善恶都要复活。我们看到保罗在犹太人面前犹太人的逼迫面前承认自己的信仰，见证耶稣基督啊。那上一次我讲到的第三点是做门徒的代价，那是我们从巡抚菲利斯身上学到的功课啊。我讲到做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我们需要在主做基督徒，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与主之间选择。那如果我们选择跟从主的话，我们就不要随从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效法这个世界的行事为人的方式。我们记得那个菲利斯他其实是很清楚耶稣基督的道的，而且他跟他的夫人一起来看望，一起来请教保罗，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他其实是心里面很想信耶稣的，但是他因为他自己是一位贪官他一听到保罗讲公义、节制和将来的审判的时候，他就退缩了，他说等改日我有空我再来向你请教然后我们看到后来他把保罗留在监狱里留了2年那我今天讲到呢我想继续上一周的这个讲题，我还是要讲基督徒与世界，你可以把它看作第二讲那另外一个名字仍然是基督徒是在这个世界那用英文的话 Christian living in this world 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应该怎么样在这个世界生活那根据今天经文的内容，我想跟大家探讨3点第一点就是基督徒如何面对对待自己的不公正基督徒如何面对对待自己的不公正，或者说基督徒如何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邪恶，别人对你不公正别人对你犯的罪你应该怎么样来面对。我觉得很多虔诚的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在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上有一个误区，所以我想借今天经文的分享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圣经教导我们怎么做。那第二点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我用中国人的话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大丈夫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要做一个大丈夫，要坦坦荡荡的行事为人，好汉做事好汉当那第三点我想跟大家探讨的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究竟应当取悦谁，我们究竟应当讨谁的喜欢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就是基督徒如何面对对待自己的不公或者说如何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邪恶。我想大家都很熟悉我下面要给大家看的3段经文第一段经文是彼得前书里面的，彼得讲到主耶稣的时候，他说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彼得讲到耶稣受审的时候是怎么样子的那我们再看主耶稣自己的教导，大家可能是再熟悉不过了马太福音的第5章，耶稣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2里。这是主耶稣基督自己的教导。我们再看一段保�罗的教导，罗马书12章，保罗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听凭主怒 这个我要说一下，宁可让步，这个让步这个词在原文希腊文里面没有哈。保罗实际上在原文当中说的是不要伸冤，宁可听凭主怒哈。因为经上记着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所以你的仇敌若饿了就给他吃，若渴了就给他喝，因为你这样行就是把炭火堆在他的头上。好，这是我们很熟悉的，我想几节经文哈，我们常常拿这些经文来作为我们遇到不公正的时候的一个处事的一个原则哈。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看到当犹太人迫不及待的想要杀掉保罗，那菲斯都要讨好犹太人，想把保罗交在犹太人手里的时候，保罗意识到自己凶多吉少，所以他就使用了自己作为罗马公民的权利向皇帝去上诉。我不知道大家对保罗这样做有什么想法，是不是觉得保罗不应该这样做，保罗不应该向世俗的政权去求助，保罗受逼迫的时候应该像耶稣基督那样，不做任何的反抗的举动，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这样想。那很多年来我观察到一个现象，那就是在我们基督徒当中，我们普遍存在这样一种心理认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敌基督的一个对基督徒不友好的世界，那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就是会受到逼迫，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充当的就是殉道士的角色。那因此呢，我们在面对逼迫面对不公的时候呢，我们就不应当回避，我们不应当抗争，不应当去寻找出路，而是要效法我们的主，默默的承受忍耐，那唯有这样我们才配称是主的门徒。我观察到一些这样的一个现象，尤其是在非常非常的虔诚的基督徒当中，那原因就是我刚才上面引用的那三段经文，当然还有更多的经文，我不是太同意，这种观点，我也给大家再看几节经文，然后我想解释一下简单的解释一下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三段经文，打你的右脸把左脸也转过来让人家打，那样的经文它的核心意思究竟是什么。那主耶稣基督他在差遣他的十二个门徒出去的时候，他这样告诉他们，马太福音的第十章，主耶稣说，我差你们去如同羊进入狼群，所以你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你们要防备人，因为他们要把你们交给公会，也要在会堂里鞭打你们，有人在这城里逼迫你们就逃到那城里去，我实在告诉你们，以色列的诚意你们还没有走遍，人子就到了。我们看到主耶稣叫他的门徒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要防备人要人家逼迫你们的时候你们要逃跑，对吧。我们再看另外一节经文，还是耶稣基督的教导，耶稣说但你们要谨慎，因为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并且你们在会堂里要受鞭打，又为我的缘故站在诸侯与君王面前对他们做见证，然而福音必须先传给万民，人把你们拉去交官的时候不要预先思虑说什么，到时候赐给你们什么话你们就说什么，因为说话的不是你们乃是圣灵。显然耶稣在这里说的是，基督徒你可以为自己辩护，只不过教你辩护的是圣灵，圣灵会把当说的话放在你的口中。我们再看主耶稣自己受审的时候的一个例子，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地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些听见的人，我对他们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 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我们看到耶稣在这里为自己在辩护，他也在抗议这个差役的邪恶。我们看到好像是两部分，好像是比较冲突的经文，两段对立的经文，两部分对立的经文，前三节和刚才后面这三节。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个打你的右脸，转过来把左脸也转过来给他打。拿你的里衣，你把外衣也让他拿，叫你走一里路，你去跟他陪他走两里二里路，你怎么来理解呢？实际上我们如果从圣经上下文来看的话。这些经文的核心意思都是教导基督徒不要以恶报恶，这是他的核心意思。您不要与恶人作对。因为他是对比，耶稣是对比旧约里面的律法，说以眼还眼，以眼还牙。那耶稣在这里面他是一个新的命令，他说你们不要以恶报恶。那我这里面这三段经文的意思都是在讲这个，基督徒不要以恶报恶，你不要自己去寻求公义。你要反过来，你要以善待恶，你要将伸冤的权利交给神。但是我们不要误会，这些经文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面对不公，面对发生在自己邪恶的身上的邪恶的时候，并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申辩，也没有告诉我们我们不可以避免邪恶。不可以去阻止邪恶，没有这样说过，也没有告诉我们要去做无谓的牺牲，无意义的牺牲，没有告诉我们这个。它的核心只是不要以恶报恶，并没有说你不要去逃避威胁，逃避邪恶，避免邪恶。弟兄姐妹们，作为基督徒，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但是这不等于我们就可以让邪恶的人去任意宰割。我们不可以以恶报恶，但是不等于我们让别人去任意宰割。斯蒂凡和保罗，我们在使徒行传中看到他们最终都是为主殉道了，但是你看到他们两个人都在公会面前为自己辩护。那在使徒行传中我们也看到保罗每一次遇到危险的时候，弟兄姐妹们叫他避免危险或者帮助他脱离危险，他都接受了弟兄姐妹们的救助。还是一句话，耶稣告诉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像鸽子。我们要尽可能的避免邪恶给我们造成的伤害。但是同时我们也要勇敢的指出邪恶，谴责邪恶，谴责邪恶，阻止邪恶。那你的上司克扣你的工资，你不可以随便让他这样去克扣。你要告诉他，我可以不拿工资，但是你这样做的不对。你要有良心，你要在神面前将来是要交账的。那你的孩子从你的钱包当中偷钱，你的孩子向你撒谎，你不要跟他发脾气，但是你要跟他坐下来，你要跟他冷静的面对面的明确的跟他指出来。你不要怕这样会伤害他的自尊心。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说，你可能会说这样会伤害他的自尊心，给他的心理将来留下一个阴影。你不要担心这个，是邪恶的事情，你就要当场明确的给他指出来。你可以心平气和的去跟他说，但是你要严肃的明确的跟他指出来。下次我相信他就不敢了，我的孩子就是做过这一件事情，小学二年级的时候做的事情，至今是一分钱都不拿。他口袋里面一年到头是没有揣一分钱的，以前他曾经犯过一次这样的错误，我就给他指出来了。你要相信正义永远会胜过邪恶的，你不要怕邪恶，你要给他指出来，正义会胜过邪恶的。你这样做不单单是保护你自己，你也是给那个行不义的人一个机会，让他听到真理，让他意识到自己犯的罪。或许他的灵魂可以因此得救。这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不公正的时候，面对发生在自己身上邪恶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做？不可以以恶报恶，但是我们也不可以，也不是说神也不是叫我们去不去回避，不去逃避，不去做出谴责，不去阻止， 啊，我今天要讲的第二点是，基督徒生活在这个世界上要像一个大丈夫啊，要坦坦荡荡做人，好汉做事好汉的。我们看到保罗两次在巡抚面前为自己辩护啊，在两个巡抚面前为自己辩护，他都能够坦然地说，无论犹太人的律法，或是圣殿，或是凯撒，我都没有干犯。他能讲出这样的话啊。他说，我向犹太人并没有行过什么不义的事，我若行了不义的事，犯了什么该死的罪，就是死我也不辞。约翰福音说，我们信了主之后，我们都成了光明之子啊。那在使徒行传的后面，我们也将会看到，我们信了主，保罗说我们信了主就是从黑暗归向了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了神。我相信每一位弟兄姐妹在自己的生命中都经历到这一点啊。我们信了主之后，是从黑暗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了神。保罗在罗马书中这样劝勉信徒啊，他说，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欢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真敬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却放纵私欲。早期教父奥古斯丁啊，最终啊，他一开始信的是摩尼教，他最终从摩尼教归向基督教，就是因为读到保罗罗马书的第十三节这节经文。弟兄姐妹们，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着诱惑、堕落的世界。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不信主的时候啊？我相信我们当中有人是生下来就是基督徒啊，我不是指的是这种少数人，我指的是大部分的人啊。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自己不信主的时候，或者是你信了主，但是你还没有把耶稣基督作为你生命的元首的时候，你的生活是什么样子啊？我知道那时候我是生活在一个很复杂的世界里哈，那时候我相信我们大家都是那样哈，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很复杂哈，我们要考虑各种的人际关系，要八面玲珑哈，照顾到方方面面，我们需要戴很多副的面具哈，没有一副是你是一个真实的自己啊，我们的人格很分裂，我们不知道究竟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或者是我们压根儿没有去考虑对与错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人生没有一个指南针，我们心就像一艘永远在那里漂泊的船那样啊，没有把那个锚固定在一个地方。但是，如果我们认定了耶稣基督是我们生命的主啊，如果我们的眼光单单的注视着他，我们单单讨他的喜悦啊，如果我们心靠的只是他，我们只听从他的道，我们的生活会简单很多哈，我们不需要考虑那么多，因为对我们来说只有一个准则，一条道可行。我们不需要耍什么滑头啊，不需要去机关算尽啊，没什么可遮遮掩掩躲躲藏藏的，因为我们知道主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就应该怎么去做啊。你会发现主的道实际上是最便捷最有效的一条道，很多时候你走过来的，你回头的时候你才会发觉啊，真的是不可思议哈！因为按照这个世界惯常的做事方式的话，好像是根本走不通的哈。但是你竟然走过来，而且走得这么顺利哈！其实是神在保守，神在其中做工，神让万事效力啊，叫你在一切所行的事上很痛，我们要有信心啊。听到这里你可能会说，哎，在这世界上生活哪里有那么简单啊，我们不再是生活在伊甸园里啊，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堕落后的世界啊。保罗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的确是这样啊，我们人人都免不了犯罪。但是你也不要忘记保罗同样说了这样一句话，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 恩典就更显多了。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人人免不了犯罪啊，犯的罪没有关系，只要我们肯到神面前来认罪悔改啊，神赦罪的恩典永远在那里啊。刚才我提到教父奥古斯丁哈、啊，我想在座的可能有人读过他的自传《忏悔录》。他在忏悔，你如果读了他的忏悔录的话，你就知道奥古斯丁这位教父曾经是怎样一个罪人哈、啊。他20多岁的时候就已经非常有学问，啊，非常的出名，以至于他本来是个北非人，以至于他从北非跑到当时罗马帝国的首都，啊，跑到罗马去教修辞学，在古代世界修辞学是讲演讲术的哈，就教你怎么去演讲哈，是最高的一门学问。那他20多岁就已经很成功。他和一个地位卑微的女子同居了很多年，然后生了一个儿子，那个儿子长到17、18岁的时候死了，意外死了哈。那奥古斯丁的母亲呢，也是个基督徒啊，他的母亲要他跟一个门当户对的人结婚，那他就离弃了跟他同居多年的那个女子，就跟一个大家闺秀订了婚。但是那个女孩子年龄很小，跟他订婚的女孩子年龄很小，但是还不能结婚哈、啊，所以他在等候这个结婚的期间，他又找了很多的亲人哈、啊。那信主之后，奥古斯丁就彻底的认罪哈、啊。你看到他将这一切写在他自己的自传《忏悔录》当中哈、啊。那神也赦免了他的罪，神使用他，使用他的学术，使用他的才能，他的天赋啊，神让他成为教会历史上最伟大的神学家，只有一个哈，目前为止只有他。啊，讲到认罪哈，我们不但要在神面前认罪，我们也要向我们伤害过的人，我们伤害了的人认罪啊，承担我们的过犯所带来的后果，弥补我们的过失啊。这就是我刚才说的，基督徒，你在这个世界上你要做大丈夫，你要好汉做事好汉当啊。我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向人认罪，向神认罪容易，向人认罪很难哈，因为神在暗处看不见的哈，但是人就在你面前哈。我们要求神帮助我们放下我们的面子，在一个合适的时机真诚地向对方去道歉，去予以补偿哈。如果我们不是真心的向人认罪的话，那我们向神认的罪也不彻底哈，也不是真实的，不是真实的，不是彻底的。这是我今天讲到的第二点，基督徒在这个世界要做一个大丈夫啊。那我今天想和大家探讨的最后一点是，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究竟应当取悦谁？那在今天的经文和我们上一章的最后一节经文当中啊，有一个词在那个原文希腊文当中出现了4次，同一个词出现了4次啊，但是我们中文圣经它用了不同的翻译，所以不容易看出来哈。那这四个地方就是讨犹太人的喜欢，有2处讨犹太人的喜欢哈，腓力斯要讨犹太人的喜欢，那个希腊文讨犹太人的喜欢。然后是25章里面那个祭司长和犹太人的首领向巡抚求情，求他的情。3个是仍然是讨犹太人的喜欢啊。4个就是保罗说的话，说这些犹太人他们所告我的事若都不实，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把我交给他们。这四个词在原文希腊文当中是一样的哈，我把希腊文放在这儿，你可以看这些红色的几个字，它的拼写是很相近的，只不过它的形式不同，但是它的词根是一样的哈。啊，它的词根都是这个词叫 Haris。那这个词的意思是恩典、恩惠哈，善意的行为的意思哈。那用英文表达这个词你就很熟悉了，英文是 favor。或者是 grace， 我们常常说的恩典这个词就是这个词哈。那我们知道我们在英文里面我们常常说一句口语就 can you do me a favor、can you do me a favor， 你能帮我一个忙吗，或者字面上的意思就是你能对我行个好吗，字面上的意思哈，你能给我行个好吗。那刚才我们看到这2任的巡抚哈， 都要讨犹太人的喜欢哈。那英文圣经里面的翻译是 wishing to do the Jews a favor, do a favor 哈。他们要讨犹太人的喜欢，用的是 do them a favor。 那犹太人向他求情，向菲斯都求情是 asking as a favor against Paul、然后保罗说，如果我没有罪的话，就没有人可以把我交给他们。保罗说的是 no one can give me as a favor to them、保罗说你不可以拿我做人情、你不可以拿我做牺牲品、去讨犹太人的喜悦、弟兄姐妹们，我们要常常问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我们要向谁求恩典，向谁求恩惠？我们要向谁去求恩典求恩惠？我们又向谁去施恩典施恩惠？我们要向谁去施恩典施恩惠？我们要讨谁的喜悦啊？我们可不可以为了自己的利益牺牲一个地位比我们低下的人啊、用学术界的语言就是，我们可不可以将人物化，将人物化，就是说把跟我们一样同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人当做一个物品来处置、不顾及他作为人的基本的权利和尊严，我们可不可以这样、我们从这三节经文当中，三处经文当中我们得到的这些，我们要问这样的问题，我们要向谁求恩典？我们要向谁施恩典？我们可不可以将一个人当做一个物品来处置、从中国大陆来的人大概都知道我这个屏幕上的这个人是谁，认识吗？周永康哈、当然他出事是2013年年底的事情哈、但是他判刑是去年6月份哈、这位先生啊、他是原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习近平之下的人哈、他是中央政法委书记哈、以前是中央，也就是说他操纵的是中国的公安部的部门哈、他曾经是中石油的老大哈、他一度控制着中石油的命脉，他也掌管着中国公安部的一切的警力哈、他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这两边，这是他在位的时候，那个是他在中央电，在天津第一人民法院受审的时候啊，大家可能看不到底下一行小字，他说我再次认罪悔罪啊，两个不同的区别。这是曾经做过他做过他秘书的啊，这是他以前的五位秘书哈、那他们因为跟随啊、这样一个有权力的人，这些人都曾飞黄腾达哈、他们有做副省长的，做四川省副省长，做海南省副省长的，有做中石油党委书记的，做中石油副总经理的。那最边上最右边底下的那一位是做中央政法委办公室的副主任的。这些人因为跟随周永康都曾飞黄腾达哈、但是去年6月份周永康被判无期徒刑哈、罪名是受贿滥用职权，故意泄露国家的机密。那他被判无期徒刑的时候，他的这些帮手也都先后落马哈、中国有句古话叫一朝天子一朝臣哈、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近几年的中国的政坛已经清楚地看到了这一点哈、那在这里我们要问，我们求人的恩惠有什么益处啊？那个恩惠能持续多久？我们求得的最终究竟是恩惠呢，还是祸患呢？还有，如果我们是一个大权在握的人，我们大权在握的时候，我们把自己看作神，我们向人管施恩惠哈、那我们所赐的究竟是祸还是福哈、最右边的这位鱼缸哈、是我以前教书的那个大学的法学院的毕业生，能够考进那个大学的哈、都是中国的高材生。那我先生当时跟他是同时在学校里面念书，他们同一时间在学校念书，他们彼此都是认识的。他以前是一个很好的人，但是最后 共产党给他判罪的时候是给他双开哈，开除党籍，开除公职，唯有他一个人是以通奸罪判刑的，其他的那几位没有通奸罪，但是他是有通奸罪，就是说他犯的奸淫的哈，他手上是有人命案的哈。我想，假如周永康当初不向他施恩，他不去向周永康讨周永康喜悦的话，也许他今天和我们夫妻俩一样，是做平平安安的，过平平安安的日子哈，过平平淡淡的人生，但是过平平淡淡的平平安安的日子哈，也许他今天不会落到这样的地步哈。在圣经中，我们也看到这样的例子，在民数记的22-24章啊，民数记的22-24章记载了一个先知，但是他是外邦人的先知，是异教徒的一个先知，叫巴兰哈。那摩亚王巴勒呢，他因为害怕以色列人，他就用重金啊，用很多的钱去招这个巴兰来咒诅以色列民。那这个巴兰他是一个先知，他虽然他一再的声明哈，他说我行大事小事都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哈。他就说我做什么事我都在听耶和华的命令，神将什么话传给我我就说什么哈。他虽然口上这样说，但是他内心其实是非常的贪财哈。他就以此为借口说我不可以越过神的命，他是一再的是希望摩亚王提高他给他的酬金哈。最后他去了，当然也是神允许的，但是神派天使者在路上拦阻他。大家如果你读过那个故事的话，你知道他骑的那个驴子都开口说话哈。神说我出来抵挡你，因你所行的在我面前偏僻。那启示录是这样来评价启示录是这样来评价巴兰的哈。启示录说这巴兰曾教导巴勒将绊脚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叫他们吃祭偶像之物，行奸淫的事。巴兰虽然被圣灵充满，神让他没有诅咒以色列人，而是祝福以色列人，但是他最后教这个摩亚王说你叫他们去拜偶像去，你叫他们去行奸淫，跟摩亚的女子去结婚去哈。所以在最从这里面我们就看到，从启示录这个评价里面，我们看到巴兰他讨的实际上是谁的喜悦啊？讨的是巴勒的啊，外邦人摩亚王的喜悦，没有讨耶和华神的喜悦啊。那摩西后来吩咐以色列人攻打米甸人的时候，以色列人就用刀把这个巴兰杀死了啊。但是圣经中也有不求人的恩惠啊，不讨人的喜悦，只讨神的喜悦的人啊。不求人的恩惠，不讨人的喜悦，只讨神的喜悦。有个例子就是以斯帖祭诞中的莫迪改哈。如果你要知道你要想知道什么叫做硬汉子哈，你就去看看以斯帖祭的莫迪改啊。他和那书中的另外一个人物，一个恶人叫哈曼哈，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那这个例子我在这里就不说了，因为我们星期二晚上聚会的那个细胞小组啊，他们要学莫迪改细胞小组，他们要学这卷书啊。那我们要问人算什么哈？以赛亚书40章这样说哈，讲到人说，凡有血气的尽都如草，他的美容都像野地的花，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因为耶和华的气吹在其上，百姓诚然是草，草必枯干，花必凋残，唯有我们神的话必永远立定。弟兄姐妹们，让我们不要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啊，而是要依靠神，因为他是那铺张诸天立定大地的根基的神啊，是他赐给我们生命，万有是他造的，也是为他造的，靠他而立啊。最后我想引用提摩太前书6章中的一节经文作为我今天讲到的结束。保罗这样对提摩太说，你要嘱咐那些今世富足的人，不要自高，也不要依靠无定的钱财，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 给我们享受的神，只要依靠那厚赐百物给我们享受的神，又要嘱咐他们行善，在好事上富足，甘心施舍，乐意供给人，为自己集成美好的根基，预备将来，叫他们持定那真正的生命。我们一起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借今天的经文对我们说话，教导我们行事为人要像光明的子女，与基督的福音蒙召的恩相称。天父，求你的圣灵洁净我们，赐我们能力，让我们能够像保罗那样，对神对人长存无愧的良心，行事为人对得起主，凡事蒙他喜悦，在一切善事上多结果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
谢谢王传道的信息。我们现在是用奉献来敬拜神的时候，请我们站立一块来唱献主所赐。
凡我向主呈现，都是主恩所赐。凡我所有皆属于主，是主托我管。